的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经过沿海的公路，越过漫漫河流，一起去兜风环游。时间它不会停留，把我每个路口能牵手。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夜晚的时间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5月11号，礼拜一。昨天母亲节呢，想必应该很多人啊都跟家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在母亲节过了之后呢，又是一个礼拜哦。就这个礼拜到底天气又如何？那还有什么样子的生活资讯呢？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喽。
在一起许企鹅的流星，八月温柔自然带来的浪漫，以及你 All about you、时间它不会停留，把我每个路口能牵手任性到以后，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歌手陈华的作品《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不过我这个礼拜啊，看起来因为封面的影响，应该是比较难看到晚霞哦。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他表示，今天天气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高温可能会达到30度以上。不过呢，到了下一天，也就是明天呢，12号到15号，台湾附近呢，因为滞留锋面的影响，12号中以北还有宜花地区要注意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像是到了13号跟14号，也就是后天，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呢，是未来一周雨势最明显哦。而且像是中部以北呢，可能要防止比较大的雨势，其他地区是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等等。而到了15号，南部的锋面南移哦，所以中南部地区呢要注意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其他地区是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再到了可能六日的时候呢，转向偏东风哦。那东半部春半岛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雨，而午后各山区呢，也是要注意短暂的雷阵雨等等。而在气温方面，今天是蛮热的哦。不过呢，从明天开始到了周末，因为云多降雨的关系呢，北部高温啊可能会略微降到25度到27度左右，而其他地区呢变化不大。那但是在夜晚跟清晨是稍微比较低温哦，大概是20度到23度。好，那所以说这个礼拜看起来啊，又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哦，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携带好你的雨具。而除了下雨的部分之外呢，像是在明天清晨，马祖地区呢可能会有局部的雾或者是低云等等，会影响到能见度。那所以说在开车的朋友们啊，可能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起雾的部分咯。好，那除了是这个礼拜的天气之外，我们现在也开始慢慢的转炎热了嘛，就快要夏天咯。而到了夏季，大家最害怕什么呢？没有错，就是夏季电价哦。那根据台电网站在昨天的公告，高压还有特高压用电大户呢，会从5月16号开始到10月15号会适用下月的电价。那后续住宅啊或是一些其他的小店家的用户呢，是从6月1号到9月30号呢会适用下月的电价。那如果说以家庭住宅用户来看呢，平均下月电费是有可能会破千元，达到新台币1084元，然后比起非下月的电费呢会增加将近七成。好，那所以说从5月16号也就是这个周末开始呢，如果说家里是高压啊或者是特高压的用电大户呢，就会开始使用这个下月的电价。那不过一般的民众朋友们呢，是从6月1号开始哦。不过大家也可以先提早做好准备啦，就家里有一些能够省电的电器啊，可以提早的来预备好，或者是说你家里的冷气啊、洗衣机这一些家电呢，它已经有可能用得很旧啊，或者是说是一些比较耗电的机型呢，考虑哦，可以在夏天之前呢换成比较节能省电的机型，那既能够节省能源，也可以节省你的荷包咯。
让我陪着你在这雨中旅行，有时坏天气没有什么原因，生命总要人一再的练习，练习勇敢，练习把疼痛忘记。我会陪着你在这雨中旅行，直到微笑再次变得容易。我还会在疾风吹去的夜晚梦见你，说明天就要放弃。
什么不提，天空没有回应，你不再哭，说着相信自己。在这雨中旅行，有时会天晴，没有什么原因，生命总要人一再的练习，练习勇敢，练习把疼痛忘记。我会陪着你在这雨中旅行，直到微笑再次变得容易。我还会在疾风吹去的夜晚，望见你说明天就要放弃。
这首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作品《滞留风》。那就请大家这个礼拜呢要注意封面所带来的雨量，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你的雨具咯。好的，那接下来呢再带来一些跟交通有关系的消息哟。就是如果说你是通勤族，而且你是搭捷运的朋友们呢，也可能要稍微注意啦。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哦，已经迈入了通车倒数的阶段。那北捷在上周表示啊，从今天开始哦就会来进行试运转。那原本台北捷运的信义淡水线，我印象中啊，这个信义这一边的最终站呢本来是象山嘛，那列车呢从今天开始哦会改由从一个站叫做广慈奉天宫，这个是一个新的车站开始发车。不过呢这个发车站啊它是不开放上下车的哦，就单纯只是整台列车呢会稍微晚出发，那整个时刻表呢也是有所的调整哦。就麻烦如果说你平常是在搭乘红线的朋友们，而且你是从信义这一段出发的人呢，可能要预留一下候车的时间。那台北捷运呢这一段的整个红线啊，它是有一个衔接的，就是延续到从信义路六段呢延伸到广慈博爱园区，然后增设了终点站就叫做广慈奉天。而这一站呢其实从民国105年，其实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工啦，而根据市府的规划呢最快啊是在六月底通车。那今天开始呢就会开始做这个试运转哦，不过目前是没有来坐上下车，就是没有来载客的。但是呢整体的班距时间呢会有一些微幅的调整。至于北捷的提醒哦，东延段试运转的时候呢平日尖峰的班距会微幅调整1到2分钟，而详细延后之后的班距呢已经公布在台北捷运的官网还有各车站所公告的淡水信义线时刻表。另外呢如果说你手机有下载台北捷运GO的 APP， 它上面的列车动态资讯呢也可以及时查询列车到站的时间。好，所以说如果你平常就是搭红线，而且你是靠台北市这一边的人呢，就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啦，跟平常的时间有做调整哦。那就是它应该会晚一点点，晚到2分钟，所以说你出门啊候车的时间呢还是要自己再做评估咯。好的，那讲完了捷运，接下来也是跟红线很有关系的地方哦。这个地方就是淡江大桥。那淡江大桥呢从明天开始会通车哦，而这个整个通车之后的交通疏导啊，那新北市警察局交警大队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公告。那根据他们表示哦，淡江大桥是采用汽机车的分流设计，那在通车的初期呢警方会在两段的重要路口来加强交通疏导，以防止车误闯。而如果说机车骑士呢误闯上快车道的话，也会拦查还有举发等等。 好，那所以说呢，就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就是虽然说，明天开始淡江大桥通车，那如果说是住在淡水呀、啊，或者是说你本来就会经过这一些地方的朋友们呢，应该会变得更方便哦。不过因为汽机车是分开的，所以说骑机车的朋友们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不小心开到快车道上。那根据交通警察大队表示，淡江大桥呢，如果说是淡水端上桥的话，可以从中正路二段还有沙仑路口上桥，如果说是从八里这一端上桥的话呢，可以走台61线或者是蛙子尾匝道。好，那如果说因为淡江大桥它是快速公路啦，交警大队也有特别提醒哦，如果说违规行驶或者是违停的话呢，会依照相关的处罚条例来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并且呢是严禁在桥上停车拍照还有逗留等等。另外呢，像是他们也有说，考量到假日的观光车潮，也会针对大货车来实施分时段管制以及科技执法的相关措施。所以说大家之后啊，通车虽然变方便了，但是相关的法令啊还有交通的规则呢，也是要好好遵守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跟大家聊一些生活资讯咯。
是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整体性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不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讲到现在台北最多的东西，应该有些人会说，就是老鼠哦。 啊，他最近呢在北部的暑患啊，很多人都说诶怎么感觉还没结束，那有些人可能反映说还是可以在路上看到老鼠的踪迹哦。那当然呢，相关单位啦目前都还在持续推进相关的清消跟处理。而在这个礼拜呢，台北市内哦有在进行大型的清消，所以就请大家要做好相关的准备。那根据昨天哦，台北市政府表示呢，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4号，也就是到这个礼拜四呢，台北市各地区啊会来进行大清消。那清消的地区哦，其实还蛮多的，像是今天呢，就有像是大同、万华跟中正这三个区域。那明天呢，就是南港、文山、内湖，而后天有松山、大安、信义。然后到了礼拜四呢，就是士林跟北投地区哦，会来比照做一个大型的清消。那提醒大家，清消期间呢，如果说你有经历过的话，应该会知道，就是还蛮可怕的，各种蟑螂啊、老鼠一定会出现哦。所以说你在路上，无论是走路的时候，或者是说在居家环境的处理上呢，可能要特别的注意。那提醒大家哦，在社区居家当中处理的时候呢，要记得戴上手套。那如果说发现一些死亡的鼠只啊，那就不要直接用手碰哦，就最好先戴上手套之后，先把它封进干净的塑胶袋当中，然后再作为一般的垃圾处理。并且呢，处理完之后啊，要在原地哦，以1:9的比例稀释过的漂白水呢来做消毒。而后续啊，市府也会持续加强公共空间的巡查，然后依照同样的原则来处理清消。所以说请大家要注意哦，就是这个礼拜呢，台北市内各地区都会来进行大型的清消。那如果说刚好清消当天啊，你发现诶我家附近的蟑螂啊老鼠好像变多了，就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啦，因为消毒的时候呢他们通通都会跑出来哦，所以说后续处理上啊，就请大家还要再特别的注意。而这边呢再跟大家多啰嗦一下啦，如果说你发现居家环境可能有老鼠，或者是说你担心有老鼠的话，请尽量呢以环境的卫生开始做起哦，就是从源头开始预防。万一呢如果说真的有老鼠出现的话，你在使用老鼠药剂啊，或者是一些杀鼠剂的时候，可能要注意哦，不要整个环境都喷，或者是整个环境都放，你就放在房子的角落啊，或是一些比较阴暗比较多杂物堆放的地方就好。因为老鼠药或者是比较严重的粘鼠板呢，这些东西它可能会对于整体的生态造成了损害哦，因为可能路过猫小狗啊或者是野鸟之类的，可能会不小心吃到老鼠药，甚至呢是野鸟会吃到吃过老鼠药的老鼠等等，那针对整体的生态链呢可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啦。就请大家尽量呢还是从环境卫生做起哦，不要去使用老鼠药，然后也不要使用到可能比较危险的粘鼠板喽。
乖乖，等着祝福，爱情依然。 清楚。
Oh yeah,
my lips, me too. 失败的被俘虏。
啊哈，
小嘴巴，嗨，相爱就别怕。
Say what？
看不清楚，谁打扮是贼虎？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Oh yeah,
my lips, me too. 失败的被俘虏。
我们游戏了。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依林的《野蛮游戏》，那就是请大家老鼠还是要分清楚啦。这几天台北市内呢可能会做一个大型的清宵哦，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看到路上有老鼠窜出来的话，诶，这是正常的现象哦。那事后处理的时候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手部的卫生啊，还有做好居家社区环境的整个消毒咯。好的，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聊聊上个周末的算是小小的新闻啦。那这个是在捷运发生的事情哦。捷运板南线呢在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呢就被发现哦，板南线上呢居然有一只宠物蛇被遗留在车厢当中。那这个是自主下车之后才发现蛇不见哦，而且他是看就是翠上面有人把捷运上有一只蛇的照片 po 上去，那饲主看了才发现，诶，这个不是我家的宠物蛇吗？那后面呢其实已经处理完毕了啦，就是饲主呢有主动联系北捷客服，然后到北市动保处呢把这只宠物蛇领回。不过呢这起事件啊其实有违法哦，饲主是有违反到大众捷运法、动保法等等，可能会挨罚4500元左右。好，那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你本身有在养宠物，可能偶尔会把家里的宠物带出门，应该大部分的状况下啦，大家应该都是会装在笼子啊，或者是猫猫狗狗有一些外出笼当中嘛。只是说有时候啦，台北捷运上真的会出现这种可能宠物不小心被遗留在车厢当中的事件哦。好，那北捷表示呢，统计至2016年到上个礼拜六，列车上呢发生旅客遗留宠物呢其实总共有4件，包含了蛇类跟鼠类各2件。列车呢发生遗留宠物哦，都会来查证经过以及来源的厘清。可是呢这个携带动物啊，其实大众捷运法当中是有规定哦，未经许可携带动物进入站区或者是车辆内是会挨大概1500元的罚锾。好，那所以说请大家以后带你的宠物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顾好它啦，以免说把它遗留在车厢上呢可能会造成其他乘客的恐慌哦。好的，那接下来呢其实想要跟大家讲的是跟蛇有关系的新闻啦。就现在蛇类呢其实算是它们蛮活跃的季节哦，除了家里的宠物蛇之外，这个野外的蛇类啊它们的活动啊也是相当的频繁哦。那每一年呢进入了大概4-5月份，天气转暖的关系，那蛇类开始比较活跃，而且它们是会开始觅食跟求偶等等。而其实呢有时候啊它们真的是会出现在一些郊外啊或者是户外，就比如说山上的步道啊甚至是公园等等。而日前呢根据云林县消防局的统计哦，其实今年4月份统计到现在呢已经接获民众通报总共有358件的捕蛇案件。但开始变频繁的出没呢有一些民众有点紧张哦，想说诶家里有蛇的话我会被咬受伤甚至是会中毒呢。 根据专家表示哦，春季呢是气候转折的关键时期，那也是每年最容易这些蛇类被人们观察到的时段之一。所以说啊，如果你真的在野外或者是住家附近遇到蛇的话，诶，其实很简单啦。蛇那么小只哦，它其实也会害怕人类，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呢就是保持距离哦。那而且他还讲说，与其呢你把蛇视为威胁，其实啊不如将其理解为是整体环境健康的指标。好，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根据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理事长游崇威表示，随着气温稳定回升，还有日照的延长，原本在冬季活动降低蛰伏的蛇类呢会逐渐恢复活跃。那蛇呢是属于外温动，它的体温还有代谢是高度依赖环境的温度哦。所以说当气温呢变得温暖，变得适合活动呢，这些蛇类就会跑出来嘛。它们可能会在空旷处晒太阳啊，提升体温，然后后续来觅食、移动，还有探索栖地等等。好，那四到五月呢真的是蛇类频繁出现的高峰时期哦，所以说很多时候啊真的是会被人们目击到。可是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首先呢他表示哦，其实蛇类啊多半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呢，除非你是可能不小心踩踏到它，或者是过度接近，或者是他觉得说诶你靠太近咯，你到我的领地咯，可能才会引发它的防御行为。而在居家环境方面呢，其实维持周边的整洁啊才是降低蛇类出现的关键，包括家里过高的草丛、堆积的杂物，还有没有处理过的废弃物，这些是最容易吸引老鼠来进驻栖息。那吸引老鼠之后呢，就会吸引他们的掠食者，也就是蛇类哦。所以说把居家的环境清理干净，减少蛇类的猎物呢，其实是比直接驱蛇更加有效率的。而尤理事长也说，春末的蛇类高峰呢，其实是大自然运行的一部分。蛇类的出现提醒着我们，这一片土地还是保有丰富的生态系统。所以说，与其你很害怕蛇，很怕它出现，很怕它被它咬之类的，那你不如呢，就理解为，哦，我们这边的大自然环境还蛮不错的，整个环境啊，绿地都是足够这些蛇类，或者是蛇类的食物活动哦。所以其实如果你是在野外看到，或者是你在户外环境看到的话，其实一般来讲不需要太过担心啦。只要你能够确保家里没有老鼠，就是没有蛇类食物的话，基本上蛇类不会没事就跑进来哦。可是呢，如果说我家里真的出现蛇的话，我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其实家中有几个常见的驱蛇办法。第一个呢，就是物理的阻隔嘛，很简单，就是封堵家中可能进入蛇类的缝隙啊，或者是任何的洞口。那如果说你家附近真的很多蛇的话，像是门窗的密封条，还有专用的防蛇网呢，都是非常有效的工具。而再来呢，就是你环境的清洁哦，无论是杂草、枯叶，还有堆积的杂物啊，各种废弃物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减少蛇类的藏身之处，也可以减少蛇类的食物，也就是老鼠出现的可能性。而再来呢，也可以用一些自然的驱蛇法哦，就是利用气味，比如说大蒜，比如说硫磺粉，或者是柠檬草。那这一些味道呢，都是蛇类不太喜欢的气味哦。你可以在家中的，比如说门边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阴暗的地方来放这一些香气，那就可以用来驱逐蛇类。这些方法呢，是很天然，又对于环境无害。可是啊，如果说我都已经做好这一些驱蛇防蛇的措施，但是我家里啊真的出现蛇的话，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当下啊，就是不需要大尖叫啊，或者是害怕惊慌之类的。第一步呢，还是要保持冷静哦。如果说呢，入侵的是眼镜蛇、雨伞节，或者是体型比较小的蛇，那你不要可能用力的去打它，或者是可能要去伤害它之类的。那你其实可以拿一个扫把来去控制它的位置哦。你就是稍微在它的旁边地板打一打，把它扫出去啊，或者是把它赶出去。那如果说勇敢一点呢，你可以搭配本机或者是加盖的垃圾桶，先把它盖住，暂时的安置，然后再来做处理。 可是呢，如果说你是遇到体型比较大、动作很快的蛇呢，这个时候啦，就不太适合自己去做处理哦，就不太适合用本机来控制它。那比较建议呢，是用扫把引导方向。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就把它扫出门外。而必要的时候呢，要紧盯蛇的位置，还有通报相关的单位。那提醒大家哦，如果说家中出现蛇类，一定要看好蛇的去向，否则呢，它可能就会在你在通报的时候呢，它就是跑到其他的角落，就比如说钻到一些阴暗的地方啊，或者是你找不到的地方哦。如果说呢，你家中已经出现了蛇皮，或者是说家中曾经出现蛇，但是你没有成功抓到它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啊，可以在各个出入口来放置虾笼，利用蛇习惯沿边角行走性来捕捉。不过呢，还是希望大家啦，如果说出现蛇的时间呢，就尽量不要去伤害到它哦。除了可能是比较残忍之外，那你自己也有可能会受伤啦。就提醒大家，真的是不要太过害怕，第一时间还是要保持冷静，然后再通报，比如说消防单位啊，或者是动保相关的单位喽。讲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喽。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
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平台，
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 好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接近夏天了嘛，就这几天的可能到了中午时候吧，也觉得真的天气是蛮热的、哦、那尤其呢我觉得台湾每一年的夏天啊，感觉好像每一年都在创新高耶。像是去年啊，我的印象中应该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嘛，就已经开始热到觉得哦，现在完全就是盛夏。然后尤其到了七八月的时候呢，有时候中午真的是热到我完全没有办法出门哦，就真的在户外的时候啊，会有一种哦，我头好晕，感觉快中暑的感觉。那其实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气候变迁，在外加本来在一些都市地区呢，尤其像台北市嘛，真的是会比较的炎热哦。所以说呢，到了这样子的季节啊，很多人也会开始做一些防晒啊，以及防止热伤害、防止中暑的准备嘛。尤其呢，在防晒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是每个人都要去注重的，因为有些人可能想说，就没关系。是啊，我不怕晒黑，可是呢晒太阳啊不只是晒黑哦，你可能会不小心晒伤，然后导致一些身体不舒服等等，尤其像是所谓的高风险族群，比如说老人家啊，是婴幼儿，或是你本身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哦，可能都要特别的注意。而根据国健署有提醒过民众朋友们啊，在夏天太阳大的时候呢，你可以做好几个准备，然后也可以视你部分的需求呢，来选用一些凉感的产品。那首先呢，我出外啊，应该要带好什么样子的装备呢？例如说，你可以戴个宽边帽，还有太阳眼镜，以及穿上凉爽透气的衣物，并且呢，也要记得带一个水瓶，随时补充水分。另外呢，像是抹上一些防晒呢，也是相当重要的哦。那市面上的防晒的产品啊，其实有非常多种，可以根据你个人的需求呢，也去挑选不同的功能哦。那首先呢，目前市售的防晒类化妆品啊，它都是被分类为，大多啦是被分类为所谓的含药化妆品。而且呢，防晒功能啊，依据它防护紫外线的种类，所以有一些不同哦。首先呢，紫外线啊，可以依照波长分为 UVC、UVB 还有 UVA。其中呢，像是 UVC 它穿透大气层的能力比较弱，所以说对于人体的影响是比较小的。那剩下两种 UVB 跟 UVA 呢，它都是比较严重一点的，像是 UVB 呢可能会主要伤害到皮肤的表层，引发伤害，引发晒伤跟红肿。那另外呢，如果说是 UVA 呢，它甚至可能会破坏真皮结构，而且引发黑色素，也就是可能会让你晒黑哦。所以说呢，目前啊市售的防晒类的化妆品呢，有蛮多都是两种，就是 UVB 跟 UVA 都会防护到的。不过呢，如果说你看到它上面写一些防晒的系数哦，可以稍微去辨识一下。那大家可能会在这些防晒的产品上看到它会写一些防晒系数嘛，比如说会写什么 SPF50 啊，还有 PA++ 之类的。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防晒系数哦。如果说数值越高呢，也表示说它对于 UVB 就是防止晒伤、防止红肿的能力是越好的。那通常数值呢是介于15到50之间。而且呢，也有一些产品啊，它的防晒系数呢是超过50哦，它就写50+或者是50+。那如果说是 UVA 的部分呢，它则是以 PA+的符号来做表示。那有些产品呢，好像是用星号来表示啦。那一样呢，就是它的星号或者是加号越多呢，就表示皮肤在阳光下呢比较不容易晒黑。而依照国健署的建议来讲呢，如果说你是在户外活动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使用防晒系数达到30或者是30以上的防晒乳，并且呢你在活动的时候啊，也要适时的涂抹跟补充，而且也可以依照个人的肤质啊，还有活动的场合呢，来选择适合的防晒产品。 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要去海边活动，或者是你要进行一些野生水域的活动呢，记得你的防晒产品呢，可以选择所谓的海洋友善。那因为普通的防晒乳啦，它里面有一些成分呢，可能会造成海洋当中生态系统的破坏，就有可能呢，会对于珊瑚礁造成它们的白化啊，还有一些生态上的损害等等。所以请大家如果说要去海边的话，可以挑选所谓的海洋友善产品哦，那对整体的环境呢，可能是会比较有帮助的。好的，那再来呢，除了防晒乳，它是一个比较像化学防晒的感觉，那接下来呢，其实还有一些是属于物理上的防晒啦，也就是你可以使用阳伞啊、遮阳帽、太阳眼镜，还有防晒的衣物。那防晒衣物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国家的标准哦。根据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国家标准，它有一个标准叫做防日光紫外线织物性评估。那这个标准呢，它的防晒系数，也就是防紫外线系数呢，被分为 A、B、C， 总共有三级。而最高的是 A， 最低的是 C 哦。所以说大家在购买所谓的防晒衣是遮阳伞，那他有说它的功能之一呢，就是防紫外线、防 UV 性能的话，那你可以检查一下它是不是含有以上的标准，是不是有符合这一些相关的检验哦。那总之数字越高的话呢，表示它可以阻挡的紫外线辐射量是越多的。好的，那除了防晒的衣物之外，有些人呢会觉得哦，夏天好热，所以说会穿所谓的凉感衣呀，还有所谓的冰凉巾等等，来帮助你身体上的散热。不过呢，这个所谓的凉感衣呀，它一样呢是有一个织物相关的标准哦。那根据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标准来讲，这个织物凉感性能指标呢叫做 QMAX， 那它是使用仪器来模拟织物接触人体时单位面积的最大热量流失值，所以说数字越高啊，就表示它越容易能够达到瞬间凉感的效果。不过呢，目前啊，凉感相关的标准呢，它是没有做一个分级的，所以说部分的市售产品呢，它会在上面写说，就是你会看到一个标示是写说 QMAX 大于等于 0.13， 或者是缩织物 QMAX 大于等于 0.17 等等。那你总之看到上面有写这个 QMAX 呢，它就是所谓的凉感标准哦。那你就可以依据它的数字大小呢，来去根据你的需求来做调整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夏季的防晒还有防止中暑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的产品可以来做使用，只是提醒大家你在挑选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上面的标示，然后依照你的需求来做选择哦。不过呢，讲到这么热的时期啊，要来做防晒还有防止中暑呢，它的根本就是你要带好一些遮阳的装备啊，还有你要适时的补充水分。万一呢，你在太阳下真的是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头有点晕的话呢，也要及时到旁边也有一些比较凉的地方，有一些遮阴的地方呢，可以来做散热跟休息咯。
迎接夏天的来临，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乐团旺福的作品迷你裙。好，那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哦，应该大家身上的衣服啦都换成短袖啊、短裤、短裙等等。不过呢，你在这么热想要散热的同时呢，也要做好防晒的动作哦。那刚好呢讲到这个话题啊，台湾本身就是比较热嘛，而且是从南到北，我觉得每一个地方几乎都蛮热的、哦、现在关于城市降温、都会区降温的这个议题呢，其实也蛮多人在去讨论的。像是去年啊，我们的应该是环境部嘛，就有推出了所谓的高温地图。这个高温地图呢，它是一个网站哦，它标示说你天气很热的状况下，你的现在身处的环境附近呢，有没有可以遮阴的地方啊，或者是能够吹冷气的地方等等，就是比如说你附近的公园啊、超商之类的，就方便你觉得很热的时候呢，可以随时过去来散热、来遮凉哦。不过呢，除了这一些是比较定点的地方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是夏天，或者是说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还蛮困扰的。也就是呢，很多人啊常常在路上等红灯啊，或是有些人在等公车的时候，哦，就是会被太阳晒得满身大汗嘛。尤其呢，有一些路口啊，它其实完全没有，比如说树荫啊，比如说骑楼之类的，就是完全没有遮阴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就会抱怨说，哦，这里怎么完全没有一个可以保护的地方，就晒到满身大汗嘛。不过呢，其实针对这一些事情啊，也其实全法在某一些国家哦，他们就在都会区当中设立了一些相关的设备，而且就是遮阳的设备，让每一个路人呢都能够在过马路之前稍微有个地方可以避太阳哦。那这个城市呢是位于南韩的首尔市。那在南韩首尔呢，因为他们其实啦，为了减轻户外行人的热伤害哦，南韩呢近年推出了降温的策略。他们很简单哦，就是在街角架起一把非常大的阳伞，那甚至是为车道来做瘦身哦，把一些释出的空间拿来种树，增加树荫等等，希望呢可以来打造一个良适的步行环境。好，那这个大型的阳伞它就非常的简单嘛，它就是会立在各个街角啊，尤其是一些斑马线、行道线的前面哦，那让路人在等红灯、在等绿灯的时候呢，有地方可以方便的遮阴。而这个相关的措施啊，其实我们台湾也有稍微的借鉴哦。那如果说你是生活在新北市板桥区的朋友们，也可能最近会发现，在建民大道、新站路以及新福路两处的路口呢，有发现马路旁边怎么有一个大型的遮阳处哦。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新北市府最近在试办的自动化人行道遮阳伞。那它结合了智慧科技呢，为路人打造了更舒适的等候空间。好，那这个遮阳的设备啊，它其实还结合了一个智慧感测的功能哦。当气温升高、日照强烈的时候呢，这个遮阳伞就会自动的展开。而如果说晚上或者是遇到强风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的收合。所以说也兼顾了使用安全跟设备的耐久性，就不光只是摆一个阳伞在那边而已哦。而且呢，这整个遮阳伞啊，它展开之后直径大概有5公尺，然后还同时了夜间的 LED 照明等等，然后是采用太阳能供电，所以说不仅节能，也是提升了夜间的安全。好，那这个智慧遮阳伞呢，我目前看到新闻啦，好像是只有在板桥才有开始做试办哦。那至于其他地方会不会做这样子的措施呢，可能要再看后续有没有普及到其他的县市或者是其他的地区哦。就说啊，如果你最近呢在路上有看到一个大型的阳伞，那就是大家不用害羞，也可以过去来做遮阴哦，这个也是防止夏日中暑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咯。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来到了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就是提醒大家这几天还是会下雨哦，记得出门要携带雨具，我们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下课了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